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73首。恳求大牧领我前行，我怎愿与主相亲？恳求引导快乐草场，预备羊羊安我身。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们蒙救主主名。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们蒙救主主名。虽然我们多罪过，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愿早日归天庭。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愿早日归天庭。我愿遵照救主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啊，辛苦一天生活啊，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啊，能够来到教会参加聚会啊，领受圣经的真理啊，来认识我们所拜的神啊。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这一份啊追求道理的心啊，能够在啊我们当得的福气上面赐福气给我们。好，那今晚啊要继续来啊这个。来说撒母耳记下的道理啊，那在今晚的部分要来讲神是大卫之约啊，神是大卫之约啊。那今晚的范围就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啊，会从第8节开始啊，一直到17节啊，把这一段啊，神告诉拿单先知啊，要跟大卫啊所说的话语。能够传达给大卫。那在上次的道理分享啊，是先讲到神回应大卫的这个想要为神做的事情啊。那么先说第一段的先是说明神是不需要住在人的手所造的殿，他也从来没有要求人要为他盖座圣殿给他住。好，那这是神的表达。好，那后面的话就是神要跟大卫的约定。那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所拜的这一位神，从整本圣经我们去有机会我们去细细的去观察，会发现圣经里面其实都在讲约定啊，包含我们的这个神设立的婚姻，这个婚姻其实也是一种约定，好，叫婚约啊。好，那么神跟人有许多的约定，那所以我们所拜的神是 守约施慈爱的神，是讲信用的神。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从不同的古圣徒啊，他所体会的啊，其实他们拜的都跟我们一样，同一个神，是啊，会跟人立约，而且立的约不是挖坑给人跳，不是陷害人的啊，或是捉弄人，而是要真正的给人福气、恩惠啊，那是与人有益的，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领受的。虽然人啊，在这跟神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好像看到古圣徒受苦啦，那么或是这个心里的期待啊，跟神所给的啊，有时候会不一样。但是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神要赐福给人，所以有时候眼前的不平安，却是要成全神以后给我们那个大平安啊。那这是我从圣经里面啊，可以领受到，哎，这个神啊的对人啊就是这么好啊。那么还有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的蒙恩见证，其实这样子听一听啊，归纳起来大概也是这个方向。眼前的不平安是为了以后神要给我们的大平安啊。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啊去相信的神。虽然我们不一定啊去遇到像古圣徒或是弟兄姐妹那种患难啊，或是不平安的事情，但是我们啊没有遇到，不代表这个神啊就不好，或是这个神不存在，而是他啊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个神仍然存在，好，是可以让我们凭着信心来相信。好，那我们就来继续读经啊，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我们要来读今晚。这个我们的范围啊，就是神要跟大卫啊，神要跟大卫立约啊，是给他的约定啊。那我们从第八节啊，我们要开始读经，我们就读到十七节结束啊。在旧约的387页啊，387页，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徙，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阿们。好，这段是神他知道大卫王的心意之后，那借由在夜间启示先知的话语，命令他，你要跟大卫说我要交代的这些话。好，那上次有讲到的是神表达，我不需要人的手所造的殿，我没有命令人去做这些事。好，但是我们从第八节读了之后呢，神主动跟大卫立约。好，所以我们刚读了这一段，从第八节以后，不是 不是说哈，那大卫哈跟神祷告祈求啦，神啊，我跟你预约啦，我承诺了，你给我恩典福气，我就跟你啊，我就承诺来为你建造圣殿。没有这样，在这时候的大卫王啊，只是前啊，在睡觉之前啊，就是想到我住香柏木的王宫，神的约柜在帐幕里，就是这样。然后就跟拿单先知说啊，表达他的心意。那神接纳了，神收纳他的心意，虽然没有让他啊啊，神不需要，但不代表神不啊神啊不喜悦，哦，神是喜悦的。就像有时候哈，我们啊买礼物啊，尤其是还没有赚钱的孩子，存了钱买礼物给爸爸妈妈，有时候爸妈拒收哎。不要不要，你都还没有赚钱呢，还买礼物给我，但是呢，心意接收了，很高兴，那大概我可以看出，哎，神有这样的喜悦，很高兴啊，高兴到什么？你什么事都还没做，我就应许要给你大福气，好，这是神主动的，好，所以第八节，他说现在，要命令拿单先知说。你要去跟我的仆人大卫这样说，好，第一个他说，第八节后面说，我从羊圈啊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好，大卫当王，并不是自己争取来的，也不是说大卫是特别的优秀厉害，什么比武啊第一名他当国王，好，或者说他人际关系好，靠着投票，哎，他是第一高票当选国王，都不是。他只是一个牧羊的少年人，他当他还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神验中，差遣撒母耳到他的故乡去，把他们全家叫过来，就在那个场合来按照神的命令高大卫做王，只是说那时候还没有登基为王，但已经是神认定他了。好，这是神啊，神主动去拣选大卫，并不是大卫去争取的，所以能够大卫可以当王，那是神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常说什么，主耶稣拣选你，神拣选我们，我们都会表达，虽然我们听许多弟兄姐妹的蒙恩见证，都会说啊，我就是因为生病啊，然后这个医生都医不好，我的钱花光了，然后又去求神问佛，也钱也花光了，我都没有钱的啊，病一直没有好，所以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走投无路了啊，可能就是我的亲朋好友啦，就来跟我传福音啊，说哎呀你好可怜呐 不如这样啊，你跟我来教会，你来信耶稣啊，让耶稣来医治你。好，所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啊？来真耶稣教会信耶稣，那么有一些人给我回答就是，那就是说他就是费尽千辛万苦，最后就是找到耶稣了。所以会有一些人的蒙恩见证的题目会写说，我找到耶稣了。好，那这是人的角度去看，是人啊，就我找到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按照神的角度来讲，不是你找到耶稣，是神拣选你呀。是神已经看到你了，所以就来布置这个环境让你走，让你可以找到他。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么有时候你的情况就是让你走投无路，只剩两条，要么就等死，要么就选择来相信耶稣，来体验耶稣。那当然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宣扬这个蒙恩见证，当然是选他愿意接受来相信耶稣不管他的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只有他愿意选择。所以这是人的感，人的角度。可是圣经说什么？神拣选你了在更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六节以后，有这段的记载，我稍微看一下，我引导各位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六节以后，好，在十六节以后二十六节一章二十六节，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那么我从这边我们可以去看到，保罗在这段要表达的就是神拣选，不是人找到神。表面上是这样，可是神的本意是什么？是拣选。啊，那个拣选就好像我们要煮菜之前哦，我们可能吃市场买回来的菜要挑菜，挑菜有时候是把好的挑出来，有的是把不好的挑出来。但不管是挑好的或挑不好的，它的重点在于挑选，就是我找到目标了，我已经设定好这个目标，我去找。可能这次要挑的是把不好的挑出来，那我已经设定好就挑好。那所以拣选就是先不是说神拣选特别好的或是特别差的，以人来讲，没有，应该说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是神他决定了，我就是要拣选你，有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不是可怜的人才来信耶稣，有什么有智慧的人来信耶稣，有尊贵的人来信耶稣，但也有那卑贱的也来信耶稣。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神要拣选人没有标准，就是恩典啦，就是你就是被拣选的，白白的被拣选，你只能感谢再感谢。你不能说我就是因为我就特别乖的所以才选我。有可能是你特别乖选你，但是也有那你特别恶劣的也选你，像保罗特别恶劣，耶稣拣选他，所以还真的是没有这个标准。所以只能说我们不管别人怎么讲，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被神拣选的，感谢主耶稣就好了。我们就不用去什么客观的去跟人家分析比较，不需要。信仰本来就是主观的事情，神去消灭那些作恶的人，你不用替他们讲话。神让你得到恩典福气，你就是感谢就好了，这就是信仰，就这么简单。好，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以大卫可以当王，不是大卫厉害，神在这一次的曾在这里特别再表达一次，说什么？你去跟大卫讲，你能够当王是神的决定，神就让你当王，有没有理由？没有理由。这里没有特别讲理由了，是大卫特别好还是特别不好？没讲，只有在撒母耳记上稍微透露的一点讯息，就是那时候借着撒母耳先知跟扫罗王说什么？神已经找到合他心意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拣选大卫。所以至少在神要拣选大卫的时候，至少是合他心意的人。好，所以以大卫来讲，大卫根本不晓得说神为什么拣选我，只能说白白得到感谢。好，那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一样，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耶稣。好，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当王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来当王，而是白白领受。所以这里是神将羊圈中将大卫招出来，叫大卫不再跟从羊群，是羊群跟从他，让他握有王的权柄。所以才会说世上的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不然我们平民一样都是人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为什么要顺从你？那就神给人有那个权柄可以领导人。所以 那个是不管是任何的政治制度，或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面，我们顺服神的仆人，那么这个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机会来在教会我们担任一些这个干部的工作，那不要这个把社会那一套拿来，就是说你们要听我的话这个要尊重我，其实不用讲那些，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仆人， 就是好好的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借着我们手中有的权柄来欺负人。实际上我们彼此相爱是造就人，而不是有权柄欺负人。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好，这个是，所以这里面都要讲神主动，神主动拣选大卫当王。好，继续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好，这里哦，是神主动说，我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这是神说的，我会与你同在。好，所以这个是神主动的。有时候我们都会很客气说什么，我们常有以前有人会指教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那我记得有一阵子有人就会说，怎么可以说神与我们同在呢？我们是要与神同工啊，要跟神同在啊。那我觉得不用那么辛苦了。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这里神明明说我要跟大卫常与大卫同在，就是神主动要跟人同在，就是这么单纯。不要我们讲的自谦过度的，圣经这里就这么写啊，是要跟人家同，跟人同在，跟大卫王同在，那就是神愿意，神主动，那就是恩典，那就是福气。所以也借着机会也是要跟大卫说，是神主动来接近你，神要让你恩典福气，神要跟你同在。所以这个是恩典啊，如果是因为我们表现好才得神的同在的话，那就不叫恩典，那是你拼来的嘛。学生努力读书考试第一名得到众人的肯定喝彩，那叫恩典吗？不是，那是你配得的，你是努力得来的。但是如果是没有经过什么努力，但是呢老师特别关心我特别帮助我扶我一把那就是恩典啦。那所以我们要去分别不同的情况。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论是从神来的或是从人给我们的，就是不是我们没有努力的，就是白白被人家挑中了肯定了那么而且我们不是我们有特别能力，人家来巴结我们，是我们可能根本是什么资源都没有，竟然还被挑选出来，可能可以承担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参加什么什么训练、什么活动，那就是白白的得到。我们要学习要会感谢因为我们的信仰就这样白白的得来让我们白白的要舍去。好，这是神主动。再来第九节后半段又说什么呢？他说应该说神要常与大卫同在，而且这种是神同在的目的是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好，所以不是大卫王很会带兵打仗百战百胜或是大卫自己曾经跟扫罗王那个自我介绍说，在野地我在照顾我爸爸的羊的时候，狮子来了，熊来了，把我家的羊咬走了我去追赶这些狮子和熊，但是呢从没受伤过，没有受重伤，没有残废，没有丧命，然后可能百战百胜。有人说那个有成功率的，假如说有人说成功几率90%，那种几率来讲是你还10%会失败了。可是面对于跟野兽的搏斗，不能用这种概率，是每一次的战斗都是从头算的，你要么就是打赢他，要么你就是丧命的。就好像那个赌博一样，赌徒的心态说我赌10次，我至少我输9次我会赢1次嘛，那个不对，不是这种算，是你每一次几率重算，所以你一定是全输。那么面对于这个大卫的体验那真的是他会说是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是他的体验。虽然每次是他有尽本分去打这些野兽，但是呢他的心中的感受就是神看顾了，不然哪有那么厉害的每次打必赢。因为圣经也没记载大卫有什么被抓伤破相 啊残废，没有啊，大家看到他帅哥啊，很英俊啊，完美啊，啊那种神眷顾，神保守。所以在这里，神又一次的表达说，大卫啊，大卫王当王哈、啊，没有被视为的仇敌扰乱，是他厉害吗？不是他厉害，是神把他围起来，外面的仇敌不能扰乱他。是，而且是啊，有时候神是亲自帮他打仗，剪除你一切的仇敌，这就是神的恩典，是神主动的，好给大卫，好，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好，再来哦，请看第九节的下半段，好，他说哦，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个就更奇妙了哈、哦。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天来讲，你想出名，你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平常我们若我们是平凡的百姓，你去便利商店，你买什么饮料，随你的喜爱嘛。我高兴喝这瓶汽水，这个牌子的汽水，你高兴的喝。但如果说你今天是名人，而且你还可能你还去帮这个厂商代言，好了，那如果说你今天去便利商店，你代言的有时候是你不喜欢的，好，只是说为了工作，好，你就代言。就你买的汽水好了，是别的厂牌一模一样的口味，啊，你买别的厂牌了，刚好好死不死被路人看到说，哎，认出你是名人，而且你喝的你买的饮料跟你广告的代言的不一样，那你就糟糕了，你必须承担那个代价，哦，厂商会说你违约，哦，然后你就被放大检视，啊，被人家众人臭骂一顿，啊，那有可能。你就失去了你的很多的工作发展的机会，或是说你出名的，平常你在路上不出名的时候没有人会理你做什么吃什么，但是呢你当你出名之后呢，你就小动作都被人家放大来看，所以这很辛苦。所以在世上你用人的方法，你要出让你的名声响亮，你可能要做许多的牺牲跟承担一些代价，好，而且还不是让你稳稳的一直出名哦，有时候你不谨慎的话就翻盘了，你就可能就本来好的出名变成这个不好的名声出来了，这就在我们世界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体会，或者说你今天出名之后呢，你还要担心这个有人会绑架你伤害你所以其实有多时间是不自由的，在舞台上在镜头前你光鲜亮丽，但是谢幕以后你下台之后你要面对的你可能要躲躲藏藏避免被干扰，避免被别人这个来这个伤害你有时候就要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不要被人家认出来，那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反而很多的限制。但是呢，今天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神若应许你大名，那就不会有后遗症，你就是大大的有名，没有人会绑架你，没有人会要你付出代价，你要怎么做就是你符合神给的规范，其实你可以享受神给你的大名。在圣经里面像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也让他的名是成为大大有名的人那么大卫王在这里也是一样，神主动说我让你的名声响亮所以就不会有后遗症，这是神的应许。如果今天神没有应许我们出名的话，我们就想默默的过就是说我们虽然名气不响亮，但是呢我们倒也可以得到在生活当中的自在便利，而不是被人家指指点点那很辛苦所以如果是从神来的绝对不会后遗症，就好像你今天突然你得到一笔钱不管是中奖也好或是老板给你也好，有时候我们就说感谢主耶稣这主耶稣给的赏赐有时候话不要讲那么快，因为你突然你不是你努力慢慢存了大笔钱，而是突然一笔横财跑来了，你要看你后面遇到的你平常可能 半夜门不用锁，你可以放心的睡觉，或是你平常出门门不锁，人家你也不怕人家偷东西啊，因为尤其在原住民的部落，有时候去看去信徒家访问，没人啊，门也不锁里面喊人都不在的，可是啊，也没有东西可以偷啦，反正我们就看看人不在，我们就觉得说好讶异怎么都不用锁门，在都会区锁紧紧的，那但是呢，如果哪一天突然得一笔钱的话，其实没有人知道你中大奖啦，但是那个我们人的心就觉得说，家里有很多钱哇，会不会有小偷来偷啦？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可是人的那个心里就会不安，所以就开始锁门了开始开始防备别人然后就会让自己很不安，出去就会想说会不会遭小偷如果带在身上呢，会怕被抢劫那就是那如果说这样的话你要仔细的再考虑一下，是真的耶稣给你恩典吗？让你得到一大笔钱，因为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反而过得平安、喜乐、自在。但是你突然得到一大笔钱，你手中有很多资源，你可以想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呢，有时候但是这个却让你的生活陷入到紧张、不安，常常会烦恼那么你要我们就要仔细想一想，这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呢？所以说话不要讲那么快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放心，你的就是你的，神给你保守好。就像马拉基书记载的，你奉献了十分之一，对不对？好像你十分之一出去了，你少了，可是呢，神就给你保护好你的十分之九，他会斥责田里的斥责蝗虫不去损害你的农作物那这神给你保守好，你十分之九你就是好好的享用，十分之一属神的神拿走了，就是这么简单神就是会让你看得到又吃得到，不会说让你白白给你一大笔钱呢，然后呢你看得到隔天不见了，那绝对不是圣经里面写的神。神不捉弄人，神不欺负人，神是给人恩典福气这是我们所拜的神。所以神应许要给你什么，那么就是真的给你，而不是说给你看一看然后就收起来了那神没有那么恶劣了，只有人与人之间大概才会这样捉弄人欺负人但是呢，神是不会的。好，这是我们从第九节可以看到神给大卫的这样的恩典。请看第十节，好，第十节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好了，刚刚的第八节第九节是针对大卫就是针对大卫你这个人我拣选你这个人做王，我给你这个人有我保护你这个人没有仇敌扰乱你，我让你这个人名声响亮没有后遗症。好，但是呢请看我们刚我讲第十节，第十节就不是讲大卫王是讲什么，我必为我的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是指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其实我们说第七章是什么，是大卫一个人他想起神了，他想要为神建造圣殿，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可是呢却造福整个以色列百姓，是因为一个人而让众人得福。所以神要栽培以色列选民，好，这是神的选民要栽培他们。好，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其实很多类似例子，神要用大水毁灭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其实圣经写挪亚这个人是义人与神同行，他有没有写他太太，也没有写他儿子他的媳妇多好多好，没有，就只有写挪亚。但是也因为他一个人是专心跟随主的，所以神拣选他看重他，也因为他的缘故全家得救。罗德救了神所差遣的保护神所差遣的天使，虽然所多玛城一样被毁灭，但是呢神借的天使也应许他说，一切你的人离开所多玛城就不会被消灭，你的女儿你的女婿都可以。是后来他的女婿不要 哦，不跟他们出来啊，当然他们也不愿意出来，是天使硬拉，把他拉出来，最后他们至少没有被硫磺火烧掉了，因为一个人而全家得救。哦，所多那个耶利哥城啊，住的那个拉合是这样，因为他一个人救了以色列人所差遣来的探子，保护他们，哦，让他们平安的回去。因为他一个人的义行，所以全家可以得救。一切属他人在以色列攻击的时候躲进坐家的房间，平安不会被杀。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写的，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够被拣选，为什么能够得救，有时候还不是我们厉害。就像我小弟，我出生就是耶稣教的信仰，不是我很会查考道理 我就信耶稣，没有，我就白白得来，是我的祖母生病了，那么医不好，所以后来来信耶稣，是因为他得到恩典，所以他就让我们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在这个信仰里面出生长大，所以我们是白白得来的，因为这是阿公阿嬷的体验，让我们后代可以白白得到。所以 所以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是你是第一代的信仰，你的体验我就没遇过了，因为我没有改变过信仰啊。好，那是你的体验，只是说我的体验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们体验的是同一个神。好，那这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可以去领受的。所以在这里要肯定的，我们要去，为什么常说这个信仰是恩典的信仰，白白得到。好，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得福是因为大卫。好，神在这里应许啊，第四节啊，全天地方栽培他们。哦，所以你有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你就看那个以色列地的那个地形，哦，有高山，有深谷，有海岸平原。哦，那借由各种的那个地理环境，去体验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哦，那这个是而且他们的地形其实有一点类似我们在台湾的环境。我们有高山，有平原，我们也有大海，可以借由神所造的万物去体验神给人的恩惠。那当然气候环境当然我们就跟他不一样，所以在那个环境是神栽培选民的地方，那么常常爬山体力就好了。那这个就是神给人，那栽培的话是神好像把人当成树一样用心的去，因为种树那个是决定，像那个诗篇第一篇第三节有没有，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所拣选的人就像是一棵树一样，把你种在什么地方，树不会走路啊，是种树的人决定你要栽在哪里。但如果说自然种子落下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我们在讲的是说树本身不管是人种的或是种子落下来的，你不能选择，是被尤其是人特别要种植的话，给你种在溪水旁，不在溪水中淹水太多淹死，或是溪水远的地方水不够，是刚刚好这么棒的地方，溪水旁神特别种的。好，那在这里神也是说，因为你大卫你有想起我了，所以我要让整个以色列人都受我的栽培。好，这就是神的应许，好，所以让众人得福。好，那再来第十节后面说，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徙，就不用漂流了，因为过去他们在埃及是寄居的，在埃及之前他们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在迦南地也是搬来搬去啦，算有买土地，可是呢，那个买的是当祖坟用的啦，没有他们定居的，就是这样子到处搬家，但是呢，神选定应许，就是迦南地，给他们，而且现在稳定的神把四围的仇敌围起来的话，你就不用搬家啦，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如果今天我住的地方是常常那边有人吵架啦，那么那个 这个居住环境哦不安全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搬家嘛。可是如果这个环境是安定的话，你不用搬家，你不用怕别人把你赶走哦啊，环境好，你也让你愿意住得下来哦。那神的应许就是这样说，我会把这个地方啊保护好，你就可以安然的居住，不用啊被强迫搬家啊，或是被人家来欺负你啊，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啊不用再啊迁徙了。再来，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恼害他们了。那十一节是讲到过去在士师时代的情况，所以在士师时代有不同的民族会扰乱他们呢哈。那非利士人有非利士人呢，还有其他的民族因为不听以色列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兴起这些外族人来管教他们让他们受苦。受苦的目的是，你想起神想起神跟神哀哀叫，哎，神听到了就差遣士师来把你们这个提振精神集合起来来一同来面对我们所拜的神。那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因为大卫你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得到安定的环境。好，那在十一节一样他就是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好，然后再来说，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指的大卫哦，因为大卫在过去逃亡的时候，就是扫罗王要追杀他，已经他生活常常要今天住这边，明天可能要搬家，因为全以色列地都是眼线的他在国内哪里都会被发现，尤其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你这里到那里一堆人迁移的话，一定会被看到。所以大卫在扫罗还没离世之前他虽然有娶妻，但是一直没有生孩子，不安定嘛。但是如果说到后来扫罗阵亡了他回了，他就先回到犹大支派的希伯伦做犹大王，就开始生孩子了。好，后来当到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又继续他孩子一个月就出生了，所以能够的家里就人就多了，就兴旺了那就这样，因为有安定的环境，所以他的家世就兴旺起来。在这里神也是一样，我让你环境安定，没有人扰乱你，就会建立家室因为在农业的环境里面，一定要有能力，能力资源很重要，所以家里的人生的越多，你的力量就强。好，所以圣经里面有写那有人像诗篇127篇好像是第四节第五节就是说这个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这个袋子里面的箭嘛那箭袋充满的人在城门口跟仇敌在遇到仇敌是不会羞愧一直说这个农业环境如果难免有纠纷嘛，那双方要出来这个你说要打群架要械斗也好，还没打之前我们家排排站一堆人你们家就几个人你说输狼摸输丁以前农业社会一定要这靠着人力，那我们叫工业社会的话都靠机器了所以人的需求就少了所以在圣经的环境就像农业的环境一样，人要多，所以要一直一直生，要稳定，要让你这个家业兴旺，这是神的给他的应许。那所以说又到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今天在神的国神的家，就是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语那么神也会看顾我们，让我们在每个有神的名建立教育的地方安定，我们就稳定的来成长让神的国神的家兴盛起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体会的。那这兴盛不是说不是一直家，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一直跑掉那为什么跑掉，就是受洗之后呢会发现在道理上不根基不稳，受伤了又跑掉了所以一直觉得怎么一直有人受洗，怎么人一直没有增加，有人又不来了那其实 我们说家是兴旺，另外一层意还要怎么？要把我们的家人顾好，不要再受伤了，要这个健康的道理，这存在我们的心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因为有每人人都有道理，我们就不容易心灵受伤，都会说，感谢主，顺服神的旨意，虽然我有点吃亏了，感谢主，耶稣看顾，耶稣知道，耶稣会纪念，那通常能够在教会长长久久的，几乎都是心中有神的话语，能够安定我们的心，让可以得到安慰，那这个那就是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不流失了，我们就稳定了，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来让神的国的神的家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稳稳的来享受在神家里的快乐喜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经营神的家，那这就是神的眷顾。神因为大卫你想起神了，神就说我就是应许让你建立你的家室。好，十二节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好了，这是什么福及福延子孙啊，是你这个人得到神的喜悦，可是呢神的高兴啊，我跟你立约，不止你得到福气，全国的百姓得福气，我连你的子孙我都福气给他，那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你受数满足了，你离世了，王位继续让你的孩子继续的承接下去，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叫福延子孙。好，那再来哦，就是我们请看十三节啊，十三节说，我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就是大卫的后代会为了神的名来建造圣殿，这是神的应许。可以建圣殿呢，但不在你手中，是在你的后代的手中去建造。然后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你后代的子孙接续你的王位，这个王位神一样顾好会保守住会让你的后代的后代来继续做这个王位，而且是直到永远。那直到永远，但是我按照历史的资料来讲说，后来是灭亡啦，国家被消灭啦，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啦，中间相隔150年，不管怎么样都亡国了。但是呢，那也应许什么？应许后来耶稣来到世上，就是生在大卫的子孙当中，那这个应许就成立了，因为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那就是又回到神起初跟大卫王所立的约，最后还是要靠神亲自来成全这件事情。这是神讲的，让这王位让你子孙做到永远，那就一定做到永远，只是形式上不一样，不是在属世的国，而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做王直到永远。那这是神的应许，也预表耶稣要来承接，就是来成全这个应许。好，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好，这要表达什么呢？就是神在这里跟大卫说，我跟你确跟你的后代确定了父子关系，有父子关系的话就怎么样，你不管再怎么调皮捣蛋，我顶多是拿棍子起来毒打你一顿，修理了，修理一顿之后呢，但我不给你切断父子关系。他神要表达就这样，就像今天我们是爸爸妈妈生的，有时候我们再怎么顽皮啊调皮捣蛋啊，回去被教训一顿啊，可能被打了几下啦，或是罚站啦，或是做一些处分啊。但不管怎么样，不会说你犯错就马上登报宣告我跟你切断父子关系，没有人会这样做了。不管我说正常的家庭来讲，不管你犯了滔天大罪，你犯了国家法，你要被关，你要被枪毙的，其实在父母的心来讲，你还是我的儿子，你还是我家的小孩，虽然你是犯了国家法令，可是呢 你当受的这个责罚你要责，但是我不跟你切断父子关系。所以神要表达是这个意思，说我跟你确定的这个跟以色列人确定的父子关系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神不会离弃，但是你不乖就是兴起管教的鞭啊，用各样的方法这个修理你一下，让你知道我错了，我要遵守这个神的命令，要继续把神抓住。就像我们今天偶尔我们被爸爸妈妈修理之后呢，其实我们都长大之后我们都知道说也是爸爸妈妈为我们好。小时候当时被修理会觉得莫名其妙，这样子也这样帮我们，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但是其实冷静想想都知道说用心良苦。当我们自己如果成为父母了，有时候会更想起我们小时候所承受的管教，其实大方向是为我们好，要使我们得福。如果在家里不管教的话，出去社会就被人家管教，在社会上被管教，那就是不择手段，不顾情面，不是为你好，就是把你打到趴，让你抬不起头来。可在家庭不是，管教的目的上要让你再站起来，眼前的不平安是为了以后的大平安。现在提醒你，只叫你哪里做不好，你出去到社会上之后呢，你就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你有受过管教，你知道你要怎么去谨慎的来面对各样的事情。这就是家人跟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神要跟大卫立约说这个后代如果子孙不乖的话，不会切断关系，但就是会管教你。这就是神的恩典。但是呢，十五节说，但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是一样啊，就是不切断父子关系。好，再来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再一次的来坚定，而且是大，这是跟大卫的后裔后代子孙啊，所以这样综合这样的，从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就因为大卫一个人得神的喜悦，而他自己得到恩典福气，全国百姓得到恩典福气，他的子孙得到恩典福气。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慷慨。大卫这时候的大卫只是在王宫看看到我做王宫，像蒙王的王宫神的约柜在帐幕里，他只是这样的观察，然后有一个想法，我想为神做什么，神喜悦了。那这就是神要的，就是不多，就是那一份我们想起他的心，我们愿意想起他，依靠他，这是神给我们可以去体会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就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朋友，有时候会想起我们说突然可能今天给我一个东西，说这给你，我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东西，说我去哪里玩我看到这东西我就想到你了，买来我要送给你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其实我们听到他去哪里玩想到我还买这个礼物送给我，其实我会觉得很高兴，会觉得有那份的存在感，我们得到他的纪念了。一样，神创造我们那么多人，其实神所要就是我有那个想起他的心，要依靠神。所以这个信仰不复杂，就那么单纯的想起神，依靠神，站在神那边，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啊，而不是说我要去挑选我要拜什么神那是不认识神之前我们的人的观念。但我今天真正去领受这份的信仰，去看圣经所记载的这位神，其实就是可以去体会我们都是从神来的，就是回到神那边，跟神站在一起，与神同站，那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就这么单纯。所以这是从神跟大卫之间的立约，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我们所拜的神就是一个慷慨赐福气的神，他不会吝啬小气，说你要赠送什么礼物我才给你一点点恩惠，没有， 就好像我们在工作就很辛苦啦，有的超级业务员帮老板赚了很多的钱呢，老板一个月才给你几万块薪水，但老板已经赚了几百万几千万了，那是社会上人间的环境。在神的神跟人的关系就不是啦，有时候我们什么事都没做，神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福气，那真的是跟人人没有办法比我们的神还好，所以我们有神可以依靠，要好好珍惜。好，那愿主耶稣能够纪念我们每个人的这一份依靠他的心意，来将恩典福气赐给我们我们也应当来这个效法大卫在这里的表现。虽然他以后有他软弱，但是以后我们会讲，可至少在这里神肯定，神喜悦，神愿意给他那么多的好处。那他拜的神跟我拜的神同一个，我们也可以去用大卫的心去体会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神。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唱诗241首。我心所喜欢，我灵魂所仰望，就是我生命的君王，随时赞美你，随处称颂你，上却不能满我心肠，我心所喜爱我的主，我良人身影温和面容慈祥，天使召见你，大声唱圣歌，呼应我们说唱诗章，我心所恋慕我全身所归宿，我君王永居我内心，我生命希望富乐全在你，我要依靠你，情更深。